我们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向你敬拜。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人生的道路唯有你握着我们的手，唯有你拉着我们的手，我们才能前行，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更有盼望。主啊，我们求你借着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也求你借着你的圣言，主啊，让我们耳朵是开通的，让我们的心灵是被你打开的，能够认出你不但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更愿意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亲爱的天父。恩主，我们何等感恩能够被你所认识，能够被你所拣选，能够被你重新买赎回来，能够在神的性情上有份，能够在神永恒的家中有份。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敬拜来聚集的时候，深信神你的应许，在你当中你说地上两三个人奉你的名在那里聚集，你就必要在他们当中。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你在天上已经捆绑；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你在天上已经释放。主啊，在你永恒的旨意里面，我们竟然得能够与你同行，得能够与你同工。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愿主再次借着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使我们一同在你的话里，在你的恩言当中得到鼓励，得到帮助。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月的最后一天，那明天呢开始也是2013年的最后一个月。时间何等何等的快速，2013年好像你我还至少我自己的感觉好像还没有太过熟悉，已经过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生命的日子何等的快速。我们在人世间不断的追寻，昨天我们谈到三样，我们的路在哪里，人间的大道、宇宙的真理在何方，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人穷一生在追寻，但是常常我们感觉在地上问来问去，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问了上下五千年，上下寻索，路漫漫兮修其远，但是寻到了吗？找到了吗？一个寻找的人还是一个认真的人。到今天呢，很多人觉得既然没有答案，书本里面、课堂里面、社会上面，从那些政治家的嘴中都没有真正听见，都没有真正得到所谓这三样。所以呢，今天的人类其实进入所谓后现代，我们是越来越没有前途，我们是越来越没有思想，我们也是越来越就是让一天一天，反正既然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所以我看到在中国大陆有一首打油诗啊，写的蛮有意思，说人生呢不过就是一个十年一个十年，一岁叫出场亮相啊，就不晓得怎么来了。那十岁的时候呢叫天天向上，老师讲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二十岁你可能还有远大理想，三十岁呢你还愿意奋发图强，然后四十以后，四十叫基本定向，就决定了差不多，五十呢叫告老还乡，
因为很多都下岗了，反正那六十的打麻将，天天打，哎呀很高兴啊。然后呢这个七十的叫晒晒太阳，八十呢拉拉家常，九十呢躺在床上，一百呢挂在墙上啊，就挂上去了。我一看这样的人生啊，大概只有前面三分之一左右啊，远大理想啊，天天向上啊，后面呢就打打麻将，晒晒太阳，拉拉家常，然后呢就等着挂上去。他们有个注解，下面有注解说你挂上去不一定啊，你儿女不孝，你上去机会都没有，还挂在墙上。你发现人类就是这样，我们终于什么时候能够明白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不能分割的。今天很多人只顾着寻路，我们人生有没有出路，我们杀出一条血路，他忘记了如果离开了真理，那个不是路。同样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注重养生啊、保健啊，我们还是很看重我们的生命，但是如果这样的生命离开了真理，离开了道路，那个生命就一片苍白。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才这样清楚的启示给我们，在因为身上创造我们生命的主，拯救我们生命的主，要我们带着他的性情效法他，跟随他，享受他的主，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我就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不是一个教条，真理不是一套理论，真理，上帝的真理永远是 word 话语跟他的 deed 跟他的行动连在一起。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然后呢我就是生命，在我里面，复活在我里面，生命在我里面，没有我人间哪有生命。所以我常常想我们的人生跑来跑去，追来追去啊！我发现很多时候很像这个北京啊，有一条地铁线是中国大陆最早建的。那我们当中有坐过北京一号线的有吗？哎，有不少位哈，大概一半的人哈。有没有从北京来的有吗？哦，也相当有好些位哈。我坐在那个一号线啊，真是觉得人生其实太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一号线呢横穿整个北京城，那你要去的一些地方呢，大概他都可以把你带到，当然有些地方你还需要换其他地铁。北京上海现在那个地铁建设是非常的这个发达，在台湾叫做捷运，其实都是那比美国来比的话，现在这个亚洲地区的这些的捷运啊，这些的地铁啊是非常的发达，尤其中国大陆这些年很多地方都开建。那这个一号线呢很有意思哈，我那次十号去转一号，这个那一站呢叫做国贸，国贸呢也就是所谓的中央商务区 CBD。那种繁华，当然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很多人到了北美就觉得不太习惯啊，这边太安静了，这边呢晚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啊，这边呢好像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啊。以前呢觉得说西方世界呢是非常的繁华，那当然除了纽约啊，除了一些地方呢，好像这个，那我上次到加拿大哈，北边有一个城市叫 Edmonton。那个 Edmonton 呢大概在加拿大也算排的大概前六名里面呢，算是一个大城。结果那个弟兄呢跟我说，他说他把他爸妈接来，从飞机场下来到他家，他爸妈一坐下来就跟他发脾气，你们骗我，你们说你们在加拿大生活过了还可以住在大城，这个城连我们镇上一条街都不如。啊，他爸妈很伤心很难过，说你们既然过得那么辛苦，就别骗我们，别安慰我们了，这叫什么大城，连都没看到几栋高楼。那你到北京那个商务区那一看，哇，那是那人当然是都很追寻啊，这都希望能够热闹啊，繁华啊，如果能够在那种地方买到一套房子啊，哇，那个身价怎么样啊。所以人生呢一个追寻就是希望羡慕繁华。那 你跟着他一号线在走呢，他到了天安门，而且还不止一个站呢、啊，东一站、西一站，两站都是天安门的东站、天安门的西站。当然呢，也就是权力嘛。那人生里面呢，除了希望热闹，当然也是蛮追寻，希望更上层楼啊，希望这个好像人生觉得这个追寻很重要啊，这个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追求。权力，那你跟着他再往前走呢，还有一站叫金融街。那现在北京的金融街啊，那实在是这个我们以前一直知道华尔街啊，如雷贯耳，等你有机会去到华尔街一看啊，蛮失望的，这么小一条街啊，北京那个华尔街啊，这个号称中国的华尔街，那是这个宽阔的大马路，各大银行一字排开，气势庞大。人当然在人生里面追寻希望发财啊，不但是要能升官啊，最好也是发财啊等等齁、哦。还有一站叫公主坟。你别听那个名称不太好听啊，其实那个还蛮有典故的齁、哦。因为这个会让人想到豪门。这个公主坟呢，后来中国大陆拍了一个叫做还珠格格。其实就根据公主坟的原型拍的。因为晚清的时候那个公主叫做格格，所以呢这个他就从那里找到了素材就拍。那今天呢，我昨天也提到，很多年轻人呢很希望所谓的这个跟豪门连上，女孩子的希望嫁入豪门啊，或者呢等等，总而言之呢，就是觉得说如果这样呢，好像人生就减少了很多奋斗的过程，可以这个享受荣华富贵。你发现你跟着一号线啊，零零总总，人生里面好像总让我们会热血沸腾的，总让我们会觉得哇，真是。那还有一站叫玉泉路，玉泉路呢，那个上面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公司啊，大的这种所谓机关啊、医院啊，这个，那我们说退而求其次啊，天安门大概也去不了了，这个。不是去不了，你还可以去哈。不过大概这个中南海你进不去了啊，或者呢，这个那个啊，我们就简单一点，我们就当一个白领，我们呢当一个中产啊，我们在这种大公司里面啊，能够谋到一个饭碗，谋到一个职业，大概人生也不错。所以你在一号线上呢，林林总总，你看的就是虽然你在地底下哈，哇，想想头顶上啊，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那天坐着坐，忽然间哦，听到有个声音很甜美：“乘客你好，八宝山到了。”八宝山到了，八宝山呢是埋死人的地方哈，所以在中国大陆，八宝山就是一个代名词了。听说台湾那个叫夜总会，不晓得怎么会叫夜总会。哎，那天那个地铁也蛮有意思，他本来应该终点不在那里，他要到苹果园是终点，不知道那天那个地铁他就在那儿掉头。所以那个乘客还报一次：“亲爱的乘客们，全体下车，八宝山到了。”我越听越不对，这全体下车。后来一想，还真是哈、哦，你说有谁能不在那儿下车呢？人生里面，无论你要这个追那个，走来走去。我听到有个弟兄，他从台湾来的，笑死我了。他说他在台湾呢、啊，他也很喜欢音乐哈。他说有一次他经过一个地方，哇，觉得那个音乐飘出来真好听啊。他一看那是什么地方？那是一个卖棺材的地方。哎，台湾现在还有土葬嘛？哎，所以还有那个卖棺材的棺材铺。哎，他说这什么音乐？这个很挺好听，一首歌怎么在那放？那他就进去。他说我也不怕，我基督徒，我不管，我进去就他找那个老板去聊聊。他说你刚刚那个什么歌啊，这么好听，我还没听过。老板说这是我们的主题曲。哎呦，他说你们这一行还要主题曲？他说现在很流行啊，各行各业最好都有一首好像主打歌曲哈，这个让人能够联想起来。他说我听说还不容易啊，他说这个我这个主题曲我们这一行不太好找。不过他说他那个老板说怎么找到，他说有一次在校园发现有一首歌很有意思，那个歌怎么出来呢？是一对男女学生他们谈恋爱， 结果呢，谈到后来那个男孩子变心，那那个女生当然就很难过，也没办法了。后来呢，就有一次，但是实在伤心哈，在月光底下窗台跟前就写了一首歌。结果呢，那个老板说，这个歌里面歌词别的我不管，我一看那个题目就很棒啊，那个题目叫什么？总有一天等到你。哎呦，我一想，这不是给我们这一行写的吗？所以拿来这个现在推广了。我们这一行主题曲叫《总有一天等到你》，反正你今天不来，明天不来，总有一天会等到。人生的道路是你发现，难道不是吗？我们能够等的，我们能够数的，不过是看了一天天时间过去。无论你是谁。这就是人间的道路啊，我们以为是一条路，而最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思想过生命的事情。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不断的教导我们，道路、真理、生命是不能分割的。你不能说我不管命，不管明天，反正我活在当下，我这一下，我这一刻我在中南海的，这一刻我在白宫了，这一刻我在那里的。你这一刻虽然是在那里，意义何在呢？因为眨眼间不就过去了吗？如果没有真理，如果没有生命，那个道路不叫做道路。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我们世人，我们是没有路，我们根本没有路。所以圣经更直接说，我们不过是在那灭亡的道路上直奔而已，往前直奔。从哪里得到道路？从哪里得到真理？从哪里得到生命？所以我们从圣经也发现，门徒这个词，刚刚黄长老我们在吃饭早餐的时候也在交通道，我们有时候把门徒跟基督徒也分开，好像门徒是那种比较高级的，比较肯背十字架，那个叫门徒啊。我们呢一般就叫基督徒啊。我们反正已经觉知了，受洗了，我们也偶尔去或者定固定去做一个礼拜。总而言之呢，我们反正天堂有份儿。其实这样的概念，把基督徒跟门徒分开，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同样，门徒，我们从圣经里面也反复的看见。耶稣那个时代，那些挤在他身边的，跟着他去听到的，也是所谓的门徒。因为那个年代啊，这个常常这样，如果出来一个拉比比较会讲道的，那么就吸引一群学生，所谓门生。那么这一群人呢，就常常他到哪里啊，就跟来跟去啊，那么跟着去听，那个就叫做你是某某的门徒。所以你发现那个时候呢，也有施洗约翰出来，那么有一帮呢就跟着施洗约翰，那么叫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那些 follower 跟着他的人，真的是他的门徒吗？真的知道上帝心中的门徒到底是什么样的吗？这就是耶稣反复要对他的那些跟着他的人讲，你们要真的跟从我，要真的就是昨天讲的三个，认识、顺服和享受。认识神、顺服神和享受神。其实我不断不断的在思想啊，这个概念很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当中做父母的都非常爱我们的儿女，我们要对儿女希望他们要成才，希望他们要能够有出息，希望他们有美好的明天。那我们有这样的愿望，你从哪一些方面让你的小孩最后感觉到这样呢？你发现第一个就是你何等盼望你的小孩能够真正认识。认识什么？做父母的就希望说，你能够认识我的苦心啊，你能够知道我是为你好啊。这个大概也是很多做父母最大的失望，对不对？我们常常对孩子说，你不知道吗？我为你好啊。你看这个在美国好，在中国也做过调查，问那些小孩子，你记得爸妈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很多孩子说就是这句话， 但是这句话也是让我们最烦的，他一天到晚跟我说我是为你好。奇怪，你发现吗？爸妈讲这句话有没有骗他？当然没有骗他，我真心说我是为你好啊。但是为什么小孩最反弹也在这里呢？他不能够认识啊，他不能够明白啊，他老觉得你哪为我好啊，你限制我，你不给我吃糖，我要吃巧克力你不给我吃，我要成天玩电脑游戏你不给我玩，我想要不做功课你不让我不做功课，你逼着我，你在哪里为我好？这个叫做孩子不能够认识他父母是谁。我们对神第一个也是不认识他，我们在哪里怎么可能，哎呀，我们多自由啊，哪里需要一个神啊，你也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说你是爱我，你是为我舍命，你是怎么可能真烦。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能够认识他。你说耶稣那个年代那些门徒认识他吗？没有认识他，不认识他，也跟着包括那些彼得约翰那些所谓在他面前 以为说哈，我们很得意，哎呦，这个看来耶稣那么风光哈，那个时候他走到哪里很多人跟了，哎呀，现在我们这几个好像他的贴身保镖一样，好像是他最信任的，我们也跟着沾光了。所以呢，你看那个彼得呢也是这个蛮得意的哈，那那些门徒里面呢，这个在那里争论，看看说将来谁为大，一个在他左边一个在他右边，耶稣你一旦将来掌权了当了总书记了，一个人大委员长一个政协主席，这两个位置看让我们来，常常就这样想啊。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讲，叫妈妈出面开后门走后门啊，这个去说情。而且呢结果呢这个一个是雅各一个约翰，这两个一说情呢，结果其他门徒就恼怒，岂有此理，这两个位置被你们占了，那我们排到哪里去？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认不认识耶稣呢？不认识他，就以为说耶稣是这样，你风光那很好，跟着。我发现我的孩子也是一样啊，有时候带孩子去，我在外面服侍，讲到哎呦孩子回来，哎呦爸，这个很不错啊，这个哎呀，这个看到你在台上讲到这个好像，因为我发现他的思想里面很奇怪，他认识的就是说，哎，这蛮不错嘛，很风光嘛，好像这个，哎呦，大家都对你很好啊，这个他也感觉他也跟着沾光。那我说你要不要当传道人？他本来一直说我的老大，他说他一直，我说你将来要干什么？他说我要 I like to work for Apple。在为苹果工作，我说你要 work for Apple， 我说看你现在连苹果都不喜欢吃，你还要将来为苹果工作？那我说那这个要不要当传道人？传道人，那他就问了，他说那个薪水跟 Apple 比怎么样？哎呀，我心里就在想哈，其实当然很多时候。到底我们认识吗？认识吗？我的儿子认识他的父亲吗？第二个是顺服，顺服就是我们对儿女常常说，你听爸妈的话，爸妈不会害你，我为你好，我希望你这样做。而你发现，多半的孩子常常很难顺服，因为他觉得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意识，他觉得他的世界就是应该这样。我们能够享受父母吗？其实为什么耶稣一直说你们学像孩子吧？我常常看到那些小孩哈，越小的孩子其实他们真正的是在 enjoy， 哎呀，在妈妈的怀抱里面那一种安全，那一种的快乐，那一种的高兴。我们因为不能认识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顺服他，我们不能顺服他，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去享受他。人生里面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苦口婆心对门徒说，对那些自以为的门徒，对那些跟来跟去，结果你发现圣经里每次耶稣说完以后呢，真正听得懂的或者哪怕是似懂非懂的都不太多。 然后很多人就退去了，很多人就离开了。真懂了吗？其实是差不多一直到以马五十的路上，有几位才突然间心眼被打开了，明白什么叫做门徒。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吗？我们是跟着他的吗？其实一旦明白以后呢，不但是对他自己其实带来极大的祝福，是对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震动。这就是耶稣讲的真正的门徒呢，将来不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做超过我的事情，我们也是想怎么可能，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大能的上帝，人怎么可能做超过你的事情。耶稣当然不是讲地位上我们会超过神，乃是说你真的得到了那个道路真理生命在他里面的话，那个力量出来。我们都知道其实那几个真认识他的人只需要多少年呢？短短一些日子以后，马上整个犹太国就震动了。那些人说不得了，这些搅乱天下的人，这些人查一查没有什么学问，看一看没有什么背景，手中也没有什么权力，怎么这几个无知的小民竟然就搅动了天下？那不但是把犹太整个搅动起来，只要过300年，整个罗马帝国当时最强大的一个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所谓混合体，整个被搅动。这就是耶稣说的，当真正得到了那个门徒的经历，那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第一，我们是门徒吗？第二，如果我们觉得还有一些差距，那么我们有可能成为那样的门徒吗？好像我们觉得那个是远在天边，那个不太可能，那几个大概都是特殊材料，或者这个我们中国大陆以前很容易就产生这种概念，好像就是那些差不多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大概有一点就是走火入魔，或者是那种高大全啊。我以前小时候真的觉得会产生那种印象，因为我们那时候电影也不多，也就几个样板戏啊什么。那我印象最深，里面反正那种正面的主角几乎都是不要说是非常完全的所谓高大全人，一般演员找的也都是很高大的、很帅的、很英俊的，然后呢这种各个方面你找不出任何缺点，连他们要死都不太容易死，蛮有意思啊。那时候我看有些英雄人物最后被敌人包围，别人打他好多枪他又不死，怎么打也不死，又讲几句话，哎呦！后来我摸出一个规律，他们怎么能死呢？就是除非慢慢挪，挪到一棵松树底下，差不多。后来总结一个规律，只要那棵高大的像我们旁边后面那种松树没出现，基本不太会死啊。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蛮有容易死的，因为后面就。那个脸真的好，你怎么打他流血满身他就不死，又过一会儿又讲几句话，一会儿又睁开眼睛好，慢慢挪，又一看松树到了，该结束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从来没有塑造这种高大全的人，除了耶稣一位，我们人何等可怜。所以圣经不断提醒我们，包括旧约也是这样，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有时候会把那些以利亚啦、摩西啦、这种大卫啦都想得有一点像这种，哇，这种是大概千年难得出一个这种，哇，这个圣经知道我们人会这样想，所以特别提醒我们，连以利亚都是跟我们一样性情，没有什么超人，我们都是罪人，都是可怜的人。但是有一条属灵的道路能够让我们不断不断的晋升，不断不断的去认识他。那我想在这里呢，我就请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3章第1节到11节。好吧，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念一下好吗？来，预备，请。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是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趾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叫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你发现这段圣经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换句话说，这是真真实实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圣经从来不是像我们过去想象的，很多没有读过的圣经，他觉得说圣经大概就是神话啦、传说啦，或者是跟中国古代有一些这种西游记啊、封神榜啊，大概是这一类吧。如果你认真客观的你去查考圣经，你发现最奇妙一件事，我去过几次这个以色列，以色列那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好像中东的一个火药库一样，多少战乱，不只是这些年，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就像一个战场一样，因为地理位置上它在地中海的旁边，又是南方北方欧洲亚洲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我们在美国有一条路是很多城市都有的，叫 El Camino。 El Camino 这个词呢，其实这个英文就叫做 King's Street 或者是 King's Highway， 换作就是皇家大道的意思。那么最早那条皇家大道在哪里呢？就在横穿整个以色列，从埃及一直到叙利亚去，那一条是最早的那个所谓的 El Camino。 一般来讲，在美国现在只要你看到 El Camino 都是相当大的道路，因为借用这个观念过来，就是等于是相当交通上车水马龙非常重要的道路，这个道路。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变成兵家必争之地。那也很奇妙，今天人类都知道几大所谓宗教的发源地都是在那个地方开始。那这个地方在以色列，按理来说这么多的战乱，这么多的变迁，应该来说很多地名都消失了，很多都已经不存在了。不过最奇妙，其实这也是一个神迹。很多人常常说要看神迹，我常说你不觉得不可思议吗？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你竟然发现古代的很多地名到现在都没有改，还是用那个地名，而且连当年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从那个橄榄山下来要去各个他的那些台阶都还是原来那个台阶。奇妙啊，上帝竟然在保守保全那些地方，要让世人看见圣经不是一个传说。所以今天很多考古学家，特别是那些基督徒的考古学家就知道，其实你按照圣经去考古绝对不会错。好像当年那个耶利哥，很多那些不信主的说哪里可能，以为是一个传说，结果呢一个英国的考古学者，这个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怎么可能，圣经里面这样记载，旧约就开始告诉我们有耶利哥城，新约也有，怎么可能没有这个地方。那当然他按照圣经里面他经过很仔细的思想，结果呢就被挖掘出来，成为上时代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这一个人他在那个殿的门口，那个殿呢刚刚在那里说他在所罗门的廊下， 其实当然那个那些你今天到以色列去，你看那个圣经讲的那个美门还在那里，那个殿虽然那个圣殿已经被毁坏了，那个圣殿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是叫做第二圣殿，因为第一圣殿是所罗门，其实是大卫已经在预备材料，然后到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是昨天我们晚上讲的那个圣灵感动他把传道书写出来的那个君王叫所罗门，他呢就建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圣殿的，非常雄伟。那这个殿经过了1500年，等到了耶稣那个时代，1000多年下来仍然还存留在那里。当然那个1000多年下来呢，已经是很多地方都破损，很多地方都不行了，但是有一些地方还留着，像那个廊，所以那个廊，那个长廊还叫做所罗门廊。那等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呢，又建了一次，那次建的是那个希律来建，他也不是这么好心啊，要给以色列人建一个，他呢是想一个办法，就是所谓的这个让你当地的人来治理。那么当地的人呢，既然你们都是犹太教，那么好，我来借着这个东西看看能不能呢让你们比较和平相处，让你们不要造反，让你们呢就在那个地方啊，让你们呢对我感恩戴德。所以那个希律王呢就在那里又造了一个，其实不是重造的，只是把它再重新修一下。所以我们看见一方面很清楚的时间地点，那个人在那个廊下，他在那个殿门口，圣经说这样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门口，那个门名叫美门。我们从这幅图画就看见这个人是什么人。第一，这个人当然是犹太人。犹太人认不认识神呢？他们当然认识神，他们也觉得认识神，因为他们犹太人从小出生，第八天男孩子行割礼，然后呢之后呢差不多家里面有这个所谓 religious education 宗教教育，你要背这个旧约，当然那个时候是旧约，你要背那些摩西五经啊，你还要背很多拉比对那些经文的解释啊，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个。然后呢等到再长大的带你到圣殿去，那逢年过节呢你要到圣殿去去献祭也好，去过节也好，所以他们很不陌生。那么而且那个时候呢，你如果是在耶路撒冷周围的人呢，你要到殿里面去祷告，渐渐的就变成一个宗教仪式。那这些人呢自以为，用今天话来讲，就是我常常去做礼拜啊，我也是认识神，我也是基督徒了。但是你发现这个人有一个特质，他从来不到殿里面去，他就在殿门口。为什么不进殿呢？第一个他说我这个残疾人嘛，残缺的好像也不太好意思啊、门口。而且他到殿区的目的干嘛呢？他别人是去祷告，他是去祷告，他不是去祷告。祷告是什么？其实祷告跟他本来做的内容是一样。我们祷告是说，上帝啊，你来帮助我。这个人呢，他在门口说，人啊，你来帮助我。所以圣经说，这个人呢，他不但是在门口，他也不到殿里面去，他在天天在门口，然后呢，求进殿的人去周济他。其实我们在这个人身上何等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啊！我们不就这样？我们基本上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当然我们早来早去，我们中国人有两句话，一个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要寻找帮助，不是找父母就找朋友。那昨天我们也讲过了，谁是真朋友，谁是真父亲，谁是好真的好朋友，真的够朋友，谁是真的好的父亲，真的像父亲呢？其实人间没有最好的朋友是耶稣，最真的父亲是我们的天父。而我们人以前不认识神呢，我们就觉得既然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当然要靠这个靠那个，当然那在家就靠父母，出门就靠朋友。 所以呢，显然这个人一模一样，他的人生里面，你发现只有一个概念，就是第一，我靠人抬，我自己已经没法子，我认命了，我就是瘸腿的，我有什么办法？我反正就这样啊，这也不能怪我，我生来就这样。你发现我们人类不一样吗？我们出生很多人说那有什么办法呢？是啊，是罪人呢、啊，我就罪人，那要怪都怪亚当夏娃，就是怪他们。我们人第一从来看不见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呢，有几个朋友帮忙那很好啊，你抬吧，啊，你抬我。你发现我们人多少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就这样的光景，反正我们需要你帮忙，我最好别人都来帮忙，我都来抬我，至于我自己我不行，我啥都不能做。在教会我们不也常常看到吗？反正这些服侍的永远就是那 10% 啊 20% 啊，你们去做，你们抬，我们 80% 的，我们就是反正就这样，对不对？我已经来也算不错了，我没去别的地方，我是到店那里来。好像那个人他也蛮聪明，他也不去抬到别的地方，他都抬到店门口。你现在我到这些年在国内服侍齁，发现真的很多这个教堂，特别是那些三字教堂门口啊，蛮多就是这种乞讨的要饭的，他也蛮知道，好像那边的人大家都比较有爱心齁，所以呢我到那边，有时候我觉得你已经在门口，那里面有时候那个喇叭声音也蛮大，你有没有听到那个道啊？有没有听到？对他来说，那啥都没听到，啥都没看到，十字架也没看到，所有也没看到。他看到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没有好心人啊，有没有人看到我这么可怜在这里要饭啊，扔几个小钱给我。永远看见的、想到的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备胎的生命，我自己很清楚。我在1979年在大学时代信了主，信主的时候呢，是因为我真的发现我是一个罪人，那个是刻骨铭心啊。因为我以前一直很反感爸爸说陆家大人是大罪人，小孩小罪人，哎呀，我一听就很生气，我说怎么可能呢，小孩子不很天真吗？小孩子都变得罪人啊。后来我记得有一次跟我爸辩，我说爸爸，我知道了，现在罪人都去教堂，好人都去监狱了。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看最教堂里面每个人低头认罪啊，监狱里面每个人说我冤枉啊，真把我关起来了，我找律师啊，我。所以呢，那里都是好人，教堂里面都是罪人。直到我自己在大学一年级，那个时候刚刚一个南方人到东北去念大学，不但是举目无亲，而且呢好像人地两生，忽然间你就觉得不但是无依无靠，而且呢更是有一种前途茫茫。哎呀，一个年轻人好像一旦离家，到底前面的路怎么走呢？很多的愁烦，很多的茫然。那很感恩啊，那时候的终于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动力了，我把圣经拿出来翻一翻。其实那个圣经呢，那时候妈妈要我带上啊，我虽然是觉得还不要让母亲太伤心，所以还是勉强带上。我带上那个圣经，我觉得好像带了一个定时炸弹，因为那个年代太危险了。我觉得说这个如果被同学被别人发现说我有一本圣经，哇，那个你不全完了吗？所以我一到了学校，一到了宿舍里面，我们在东北那个年代冬天非常冷，那个我们睡的那个床啊都是很厚的那个草垫子，用草编起来的。我就想个办法把那个草垫子啊中间给它挖空，把那个圣经放在里面，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圣经就藏在那个草垫的那个夹层里面，我把它稍微中间掏空一点，从来不看的。我觉得一个没机会啊，读书也很忙啊，再说你拿出来看怎么行呢？而且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那天呢刚好宿舍里面没有其他室友在，我心里面实在是太想家，实在是觉得哎呀，人生到底前面前路茫茫怎么样啊？忽然间我发现那天是12月24号，那个是圣诞夜。那因为我们家呢，以前这个父母那时候在家的时候常常带我们，当然都有家庭礼拜，尤其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怀念那个气氛。爸爸呢就开始跟我们讲路加福音第二章， 妈妈呢就带领我们唱诗，当然那个时候要把窗啊门啊都关起来哈，这个是要非常非常的唱歌，要很小声的这样。但是我就觉得，哎呀，那个气氛不错啊，哎呀，这个父母在，这个很温馨。现在呢，一个人举目无亲这样，所以呢，我那天想说自己创造一点那样的气氛。那我唱了一些诗歌，我读了一些，把圣经拿出来读一读，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感动，我也没有觉得这个耶稣好像让我看见了。我那时候一心就想，耶稣，如果你真的在，你就让我看一下。但是那一天一节经文读到我心里去了，马可福音第十章，一群父母把他们的孩子带到耶稣跟前，让耶稣为这些孩子祝福。结果门徒啊，就是这周围那些人呢，就很紧张，不要打扰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专门讲道的，我们老师哪有时间跟这小朋友一边去。圣经说耶稣向他的门徒生气，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要拦阻孩子到我这里来，人若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忽然间我在想，耶稣不就告诉我们到底谁是门徒？你们那些自以为是门徒的吗？不一定在神国里面的。向孩子学，小孩子最感动的是第十六节那里说，于是耶稣就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来为他们祝福。那一刻我的心很受感动，我说耶稣啊，我今天一个远离家的孩子，举目无亲，前途茫茫，你说你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你从这些举动里面看见什么？第一个，你要安全吗？耶稣抱着你，耶稣给你安全。你要祝福吗？耶稣的手在你身上为你的人生祝福。你想要进入神的国吗？耶稣说就是这样的孩子。到底耶稣在这里讲什么？耶稣在这里做什么？耶稣其实在告诉我们啊，如果你不用单纯的心，如果你不凭着信心，小孩子身上这些特质，其实我们这个聚会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孩子在，我们有时候只嫌着他们，哎呀，最好他们找一个地方去，让他们去玩，不要捣乱我们。其实跟孩子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我们在学习，因为耶稣要我们学。你们去看看孩子吧，他们身上那些品质，他们身上那些特质，不是说小孩子不是罪人，但是在他们还没有长成成年人的时候，真的好像身上还保留了多一些神原初造人本来的那个特性。那天我忽然间觉得，上帝啊，我是需要你的祝福，但是我怎么能够回转向孩子呢？我是一个成年人，我们都不要做孩子，我们都希望尽快长大，我怎么能够，什么叫做像孩子？圣灵在我里面感动啊，孩子会犯错，但是孩子也会很快的认错，也比较容易认错。至少在我们那个年代啊，真的是好像一个孩子当然也会闯祸啦，这里那里，但是呢比较不像成年人这样很多借口。我们自己错了，我们总是觉得没什么错，我们总是会有各样的理由，各样的包装要来证明我们没有错。那天圣灵就提醒我，你是罪人吗？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以前在家里面哦，那个时候条件当然很艰难很艰苦，我专门喜欢做一件事情，就跑到厨房偷吃白糖。那个南方人做菜都会加一点糖，尤其上海这一带江浙这一带，我们做菜都要加一点糖。那个糖呢被我发现以后，我就一直跑去吃，吃一勺吃一勺，越吃越想吃。那个糖在那个年代其实不太容易，因为要不但用钱买，还要用票买。哎呦，我想那怎么办呢？这个眼看糖越来越少啊，我想如果一旦被发现，我这招牌也完了。我们家我一直觉得好像很不错，老师也都表扬我，家里也都觉得我蛮乖巧的，我应该是很好的孩子。那现在都在那偷吃白糖，那怎么办？忽然间有一天想出个办法，把我弟弟抓来了，他很老实，小我三岁。我说你过来，他说干嘛？吃白糖。哟，吃白糖了。他说那个做菜的不能吃吧？我说哥叫你吃你就吃好。 那么他就吃了一吃，还真蛮好吃，就吃一口没了。我说你可以走了，哎呦我还想吃，不行走吧，你任务也完成了、啊、他这一走我就很放心，我就后面拼命吃了、啊、当然很快糖没剩多少，那外婆一看怎么就剩这些糖了，就来问了，问我姐姐有没有吃过，姐说没吃了，问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外婆别问我，问他去问弟弟，他真老实，有没有吃过，有吃过，完了所有糖全他吃的，他都来不及辩解哈，他我弟也真老实啊，就有吗？有吃过？哎呀，我就听到外婆在后面议论，别看这老三呢、啊，我们一直以为他很老实，原来都偷吃白糖了。哎呦，我这心里想，哎呀，这就我跟我弟差别，我真聪明啊，所以我进大学了。那一刻圣灵光照里面，突然间我发现，哎呀，我怎么里面是这样黑暗？好像是一件小事吗？背后的欺骗、说谎、诡诈、嫁祸于人，什么都有。那一刻我忽然间发现，上帝啊，你的判断何其准确，因为你说人只能看人的外表，唯有神看人的内心。上帝看完世人下了一个结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许多人常常不同意啊，哎呀我们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好人啊。我说真的吗？我们只要做一个测验，在座的我先问一下，你觉得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说过一次谎言的，举下手好吗？目的是可以让我们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是我们自己。我当然有些聚会，我看你现在真想举，哎呀，我心想千万别举，因为你一举又说一次谎。其实我们谁都知道我们的内心啊把握不住的，忽然间你会在大陆现在流行五个词，蛮准的、啊、叫做羡慕、嫉妒、恨。一看别人，哎呦我羡慕了，先是羡慕，哎呦他怎么这么大房子啊，那么好的车子啊，人家怎么样，然后慢慢的从羡慕变成嫉妒，再从嫉妒的就变成仇恨。你看前不久那个在纽约那边的灭门血案，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先是羡慕，哎呀我怎么这么苦啊，我们虽然是亲人啊，你们家现在不错啊，都搞定啦，身份也有啦，工作也有啦，儿女也很欢乐啊，我怎么这么苦啊，我的这个政治庇护还没有批下来啊，然后呢先从羡慕再到嫉妒再到仇恨，人全部杀光。其实这是我们人所走的道路，我们的内心上帝老早查看了，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一个台的生命，就成天等着看，只要为我好，谁来帮我都行，反正。但是感谢神，我们不但是听见神的话，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愿意有这样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生命，我们死路一条。我再说一次，其实昨天我也讲过，基督的信仰不是给你一个 choice，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 must， 必须的，必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死了，死就死吧？不会的，我们人既然一直渴望有生命，谢谢。那么这个生命要从哪里去得呢？是只有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叫做有命的人。你今天身体稍微出点状况，医生如果一旦查出你有这个病那个病，你不是赶快就吃药啊，赶快就甚至愿意去开刀啊，甚至愿意如果再严重一些疾病，你说做放疗啊、化疗啊都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救我的命。那么耶稣现在直截了当告诉我们说，我是来救命的。你否则无论你做多少的放疗，你做多少的化疗，你吃多少的药，你最后还是死路一条，你还不过是在等那个八宝山。为什么奇怪？我们就对这个救命的人，我不当。意思说，我也不要你买 Obamacare， 我也不要你买什么保险，我也不要你这个，我也不管你多少收入，我也不管你怎么样走不走后门，我都不要。我白白来救你的命。奇怪，我们不要。我们说这个命太遥远了，这个命看不见摸不着。我们人不是一直希望生命吗？而且说这个生命是决定了你走什么道路，你不是一直在找路吗？这个生命是带给你真理，你不是人间就在找真理吗？那这一个人本来是没命的人，我们也都知道他天天去也没有用，只等到有一天死掉为止，天天 抬来抬去，还要看人脸色，人家高兴抬你，不高兴就不抬你，还要等看看那些人，人家心情好丢几个小钱，心情不好一点都没有，然后呢你就在那里可可怜怜，你的人生就这样。我们每一位其实不跟他一样吗？如果没有永生，我们其实在地上就看老板的脸色啊，看公司的脸色啊，看看华尔街的脸色，我们都在看看脸色，然后呢看看我们家人什么时候心情好，哎呀度个假很好，心情不好吵架啊，反正就这样，不是这样。但是在这里你发现我们过去是只看人而没有看到神。彼得和约翰这一次对这个人发出一个要求，你看我们。我想很奇怪哦，彼得约翰有什么好看？彼得约翰这两个无知的小民，要学位没什么学位，要地位也没有什么地位，也不是那种当时很有名的拉比，很平凡的人。彼得约翰凭什么对这个人说你看我们，你看看我们。我忽然间发现其实很奇妙，我们到神的教会，上帝不但是在神家，而且他一定借着一些位的生命的见证，当人看见。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德国留学，在柏林，那我找到一个团契，那个团契呢是我昨天也提过，是比较是从东南亚台湾香港来的比较多，开始早年都是比较是讲广东话的，后来渐渐有一些台湾的基督徒也加入。那我算是去的蛮早的，我去的时候大概也只有二三十个人，那后来呢慢慢就很快人越来越多。诶，我就发现有一对夫妇，他们从台湾来的，很年轻，也是留学生。他们呢很热心在教会侍奉，那个时候教会其实很需要年轻的同工一起来服侍。他们就注意到有一个问题，我们因为是借德国人的一个教会，一个 fellowship hall 副堂，大概地方只有没有这个厅那么大，这个大概三分之一这样大小。他们就发现，因为从9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的群体越来越多到海外去，那有很多中国大陆背景的来，但是呢中国大陆背景尤其在那个年代，很多人不太敢进教堂，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啊，这个教堂啊很雄伟，外面就是这个德国的教会啊，这个十字架啊等等，那么他们不太敢进来，在有的在门口徘徊，当然也有一些因为是公派的，所以还担心说这个有人打小报告啊，或者被政府被组织上发现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想法顾虑。当然再加上我们以前的教育，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一个教堂里面，然后黑暗的角落，两个人在那窃窃私语，还挂十字架，一打听都帝国主义间谍。好，基本上就是这种我们受的教育，所以哇，那些就很担心。那这对夫妻呢，他们就提出来说，他们说我们开放家庭，我们把家打开，我们邀请他们来。所以他们礼拜五晚上就开始，这是团契第一次有一个家庭开放。那他们开放以后，没想到过了几个礼拜，不到一个月啊，他们到同工会来报告说，哎呦，这个人越来越多啊，这个没想到很愿意去，因为你去一个家庭就没有这些顾虑嘛，哎呀，一到那边而且呢很温馨，他们又很热情的招待。哎呀，他们说我们要祷告啊，这个这么多现在家都快挤不下了，就没想到几个礼拜啊，这个十几二十个人去到那边，当然就他们家也是在德国都是小小的，就根本没办法容纳那么多人。不行了，我们要祷告，求神再感动，还有人最好能够开放。因为他们一讲呢，我一看同工们大家就特别羡慕他们，就很称赞啊，这对夫妇很属灵很爱主。我心里想，那怎么办呢？我论资排辈，我还比他们早一点到这个教会。我说既然他们得了那么多掌声，我忽然间一个冲动，我说我也可以开放。因为我刚讲完大家一片说，哎呦感谢主啊，陆家太属灵了，哎呦这个。我怎么开放呢？很多人说你怎么开放？我那时候一个单身，那个住的一个小小的 studio 啊，就是一张床，一个书桌，人都没怎么转身的。我说我可以开放，因为我说 这个走廊里面啊，公用的面积还蛮大的啊。那我在学生宿舍里面住的，所以呢，虽然那个房间小小的，但是外面的公用的空间很大，没有关系。我说我这个礼拜六，他们是礼拜五晚上聚会，我们不要时间冲突，我礼拜六开放。结果我到现在还印象记得，第一次开放啊，礼拜六晚上在我们那儿查经了，我白天打电话啊，邀请啊，很忙啊，巴不得所有的人都来。但是我一想呢，他们来查经固然重要，吃饭更重要，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外面海外，真是发现其实最爱国的就是我们的胃，特爱国。哎呦，就觉得吃面包啊，西式不行啊，所以呢，我说这无论如何再做一顿一顿中餐。那我想到第一道菜，就昨天我讲的，就是叫土豆烧牛肉，因为我觉得那个，我一看在德国那个马铃薯到处都是啊，那太便宜了，那几块钱买一大袋。我再一看那个牛肉，哎不行，太贵了，我就给他换了猪肉了，比较便宜点。那一天呢，早上打电话忙，下午中午去买菜，跟着下午就做。弄到满头大汗，晚上来第一次来十几个人，哎呀，我还胆战心，我说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哎呦，太好吃了！哎呀，没想到这么好吃。所以呢，那天讲是讲茶经，我发现一整天我忙的，就是第一，我希望越多的人来越好，我脸上很有面子；第二，我希望说呢，啊，这个声名传出去，啊，这个我朋友遍天下，啊，这个很有影响力，就变成这样。那当然了。同工会也不知道，我过几个礼拜也去报，我不行了，真的后来人越来越多，他们到处传了，说哎呀去啊，鹿角那边这个吃的还不错。哎呦，他们吃的不错，我心里可难了，因为我后来发现了，我们那年真的，你吃别人东西会吃出汗来，哪里哪一家有吃嘛，吃的满头大汗，别人来吃你东西会吃出你的泪来，哎呦，我越来越难过，我说不行啊，这么多人呢，我们最多的时候来了70几个哈，那走廊也不行了，哇，那个。同学那个旁边那些都来问我说出什么大事，怎么会这么多人来了。教会呢，感谢主啊，路加太属灵了，哎呦这么多人啊，这个我就发现我是叫苦连天啊，而且呢还得咬牙切齿，哎呦我还不能停啊，因为到处路加太属灵了，哎呦更感谢主，真爱主。直到有一天呢，我印象很深，我们在查经，我回房间去拿一本书，我出来的时候呢，很多慕道朋友他们也不晓得我已经出来了，他们在那里讨论什么，路加最近心事重重，一定有问题，看他脸上也没有笑容，不晓得是不是失恋了呢，或者什么东西，就在那里讨论，还想到我会不会失恋，其实我根本女朋友也没有，但是那一次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我在想，我对这些人说，你们信耶稣吧，信耶稣有喜乐有平安，人家说这个人天天这样愁眉苦脸，不晓得出什么事情，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那个时候真的，你再去看，我就看那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是从台湾来的，我们那时候常常有个概念，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他们大概比较 well settled， 他们呢理所当然，因为他们的物质条件比较丰富，我们中国大陆背景，尤其20多年以前，哎呀我们很辛苦，穷学生要打工，很自然的，我们不行，这都是。其实这对夫妇我非常清楚，因为他们家里面呢原来是信佛的，拜佛的，结果等到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跟他的太太，他们其实才结婚不久，他们成了基督徒，家里面给他们很大的那个拦阻，到最后呢，他的父亲那个弟兄跟我说，他爸爸就给他一个选择，你要么要你的耶稣，要么要你的父亲，两个只能选一个。结果这个弟兄跟他爸爸说，爸爸我很爱你，我实在不能，我怎么会不要我的父亲呢，但是我要跟你讲，耶稣是真的生命，是真的祝福，我不能够放弃这个信仰。他父亲说，你既然这样讲了，我就跟你一刀两断。所以他们到了德国呢，非常辛苦，家里面不给他们一分钱。那这一对小夫妻在那边留学，两个人也是真是累得不行啊，他们也要找时间去工作，也要找时间，常常来跑来问我说，陆家这个怎么样，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 我那个时候因为也在餐馆里面打工，等等也认识一些比较多的当地的一些华侨，其实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但是我就在看啊，我忽然间觉得，为什么我们同样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我们同样也觉得在侍奉，他们呢是越侍奉越喜乐，真的那种从心底里面看见人信主了，看见人在得到神的爱了，那种喜乐，我呢就一天到晚在算，哎呦怎么办啊？今天要做几道菜啊？哎呦，他们又吃了我多少东西啊？哎，还说我属灵啊？真的，那个时候就发现了，生命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装的。你短时间大概还可以，你时间越长了，就越发现主啊，到底这个信仰对我意味着什么？其实我还是在算计，就算我去开放家庭，我还在算计人能够给我多少称赞，人能够让我多么脸上有光。彼得约翰对他说，你定睛看我们。然后彼得约翰对他说，我们论金银我们什么都没有。不要说金银，彼得那个时候约翰从人来看有什么的，啥都没有。以前还是个渔夫，还算有个职业，现在呢船也给了，王也不要了，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基督徒要成长，恰好在这里看见一个核心。我们有时常常希望说我们生命能够丰富，我们生命能够成熟，我们在主里面要晋升。我常常想，如果这个字上面我们没有突破，其实其他都免谈。不单是在属灵的路上是这样，包括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社会上面，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字，你注意看以前为什么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台湾也差不多，台湾要培那个十大杰出青年啊，那也是有这些所谓好人好事啊，大陆呢就出来雷锋啊榜样啊。其实人一方面是知道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学会把自己所谓牺牲小我，不是那么看重我，而能够奉献，能够给，那个人的生命是崇高的。换言之，人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知道归知道，我们能活吗？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活来活去，其实活的还是为自己。包括那个雷锋，我听到这个远志明有一个评价其实蛮准的，他说雷锋同志是蛮不容易，不过为什么每做一件事好事都写在日记里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一个人如果天天你早上，我们今天早上都吃了蛮不错，你有没有人回家写日记？我今天早上吃了两根 bacon， 吃了一勺鸡蛋，然后一碗欧米欧，你不会写，因为这个是正常的，你日常你吃。如果一个人是这做好事，他每天都记下来，我帮一个老人家扶起来了，我修了一个轮胎，我捡了钱交工，他每一件事都写下去，其实已经知道了。第一，这个不是我们正常生命里面正常的。第二呢，写日记的人现在都知道两种心态，第一很怕人看不见，第一个很怕人看见，第二就怕人看不见。对不对？所以现在所谓写那个网上的博客啦、微信啊，其实都是最好，你点击率越高越好，全天下人都来看最好。很多人其实就是等于在写日记。我们的生命里面，换句话说，那个给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天然的生命是给不出去的。我们给的背后在算计，人能够记得我的给可以给我多少称赞，可以给我多少荣誉，可以给我多少光荣。但是基督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一个活的生命，是把给当作一个常态，而不是不正常的偶尔一下，哎呦我冲动一下，感动一下，不是。如果抓到了这个的秘诀，我们的生命才能突破。我那时候发现，其实在柏林的教会里面，好几位默默无声在那里侍奉的。按照我们的想法，哎呀，他们的侍奉好像可有可无，也不是站讲台，也不是这种所谓光鲜亮丽的，别人看得见的。但是这种生命，其实我发现他们里面就把握了一个原则，就是给。 我能够给是上帝给我的祝福，我能够给是因为我在效法基督的生命，我能够给也不是靠我的力量，上帝是你在帮助我，圣灵在里面驱动我。当我们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动作，其实是真的不是单单耶稣自己讲的，天上的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为你们命都舍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动作也让全天下的人看见，我的手是张开的，我没有为自己留下一样，一个给你的生命。所以彼得对他说，是把我所有的给你，金银我没有，学问我没有，地位我没有，人间有的我没有，但是有一样我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我有，我现在要把这个生命给你。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传福音，其实也是这样，有人形容叫做一个乞丐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啊。你发现常常我们如果有那个 Big Sale Black Friday， 常常我们到处哎呀看着看着看着啊，这边那个产品很便宜啊。但是有些人也会比较自私啊，因为这个产品我买了，最好人家没买到，那我们就很稀罕了，我就很得意。我们如果连地上的产品，你对你的关心的人，你都希望你得到的他也得到，我们在福音上怎么能够不把这样的活的生命去告诉人呢？如果你真爱一个人，如果你真的关心一个人，最好的东西你留下来，他没命，那是他的事情。常常我们有时候会进入这种矛盾里面。彼得约翰换句话说，你就看见这个人躺在那里，到底谁是真关心他的？那些人要进殿，换句话说都以为自己是认识神的，哎呀我还去做祷告啊，众人都进殿，都到殿里面去祷告，我好好的，我祷告就求上帝保佑我，上帝给我好处啊，上帝帮助我啊，祝福我啊，我的孩子啊，我的全家。唯独彼得和约翰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多少人经过那个殿还以为认识神，结果他们对这个人视而不见。彼得约翰看见那个人，然后对他说，你定睛看我们，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有一样我们有，把我们所有的给你。接下来那个动词，你注意看这段圣经里面啊，每一次都是用一个动词来做转换，动词当然是最重要的一句话的核心。一连串的动词，从我们生命台的状况，到我们生命球的状况，到最后的生命里面，上帝说有一个转机，你去看。你以为神看不见，但是你可以看见那些有真生命的基督徒。我想我们在基督徒的会堂里面看见很多走在我们前面的，在我的自己的生命里面，有一位传道人对我影响很大，叫做林道亮牧师。他是一个华人基督徒界相当敬重的一位长辈。我那个时候在西区，在洛杉矶 UCL 旁边带领一个教会，也是一个小小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呢是借美国人的场地，所以呢他们用上午，我们用下午，我们下午两点开始聚会，正常来的人数差不多100多人，有时候高高低低，有时候人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几十个人。林道亮牧师，一个大牧师，当过台湾华神的院长，一个华人的神学家牧会，他那个时候在洛杉矶当堂那个 Chinatown 那个教会差不多是整个洛杉矶最大的华人教会，将近2000的会众，一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一个德高望重的传道人。他自己打电话给我，他说，陆家，我听说你们教会是下午聚会，我想来帮助你们。我说，林院长，林牧师，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很不敢当啊。而且他说，我不但来讲你们的讲台，我来带你们的主日学。哎呀，我说林院长啊，多少人希望能够，林牧师的牧羊里面最强的就是主日学。他一直说教会是一个学校， 所以你到他的教会里面，那个主日学啊，那个人数是非常多的。他说他不但讲的还要讲主日学，他说陆家，但是我有个要求，我年纪大了，那个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我年纪大了，我没有办法，你来接我，然后你再把我送回去。他那个时候家住的其实蛮远的，在靠近 Glendale 那个地方。好几个月啊，我就每一个礼拜开车去。我接他的时候，他一到车上真的有时候就在那儿睡着了，睡觉，因为很累啊。早上你想刚刚讲完道，我们下午2点要讲道，虽然我是很急的，大概1点15分就要把他接出来，常常有时候他饭都来不及吃。但是一到了讲台上，真是苦口婆心的教导，我心里是越来越感到，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哈，好几个月。然后呢，我们当然又给他一些车马费哈，写一张 check， 每一次他把那个 check 后面再写一个名字，写我的名字，然后转到我的那时候我在一个 mission 的一个 organization， 就现在的那个播种者，就转到那个差会去，一分钱都不拿。哎呀，到几个月以后，我们实在觉得不好意思，我说林院长你太辛苦了，这样每一个礼拜天啊，而且这样的教导等于变成对他来说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我们主日崇拜完然后再是主日学啊，这样讲完还有很多人问他问题。有一次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陆家你也不要觉得感谢，不要，他说我从神领受只有一句话，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主耶稣在山上对他的门徒说的，你们给他们吃吧。他说我们身为传道人，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职分，祈祷和传道，我们有的给他们吃。我就看见为什么一个生命对他来说，这些名声也好，这些也好，真的像浮云一样。一个活的生命是只有给，也真奇妙啊！你担心吗？其实那个时候身体已经一会儿头晕，老人家都越活越长，一会儿他差不多到整100岁才被主接走啊。其实那时候虚岁已经到了100岁，10岁99岁，而且非常健康的，思路非常清晰的，很安然被主接走，在地上打完美好的仗。当然这样的老人家不是一位两位，好多位。这里有一个动词 poel， 彼得约翰对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名叫你起来行走，叫你起来行走，这个动词中文好像变成两个，叫你起来，原来呢是一个动词，就像英文里面这种使役动词 make you walk， 希伯来文只有一个词叫做 poel， 我奉拿撒勒人基督的名 poel，是上帝让我们起来动。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我们人你可以想尽办法，很多做父母的你不是有这个体会吗？你想尽办法希望你的儿女这样那样，结果呢偏偏他就不照你，你越这样呢他就越反过来。我有次到一个教会去讲到，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面，一对夫妻家里面，他妈妈跟我讲说，他女儿啊为了节食要苗条就不吃饭，他说我这个当妈的担心看他越来越瘦越来越瘦，我都怎么办呢？这个我实在是跟他说你不能这样，你下去命都没了。他女儿不听，我要漂亮我要苗条，我就这样，我就不吃饭，那到你知道时间一长了就不想吃饭了。哎呦，他说我真是着急。后来有一天我忽然间想一个办法，怎么办呢？以前就说你不能再这样了，他说那天我就跟女儿说，女儿你节食，妈支持你，丢你女儿一定很高兴，妈终于转变思想，你一讲妈很同意哦，这样啊，哎孩子啊吃一点饭，吃了饭咱有力气继续减肥。哎呦，女儿觉得这好啊，吃了饭有力气可以继续减肥，那就吃饭了，吃了饭有力气继续减肥，真的，因为你如果连减肥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你还减什么肥呢？很多时候你就发现做父母好像要想尽办法，但是儿女能懂吗？他们能认识吗？常常不能认识。 这位真父亲，这位好朋友，真正的朋友，他有一个法宝，就是昨天我们讲的，你寻找一定寻见。真正的天父把圣灵赐给我们，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奇妙，你突然就会发现你动了。我这些年在布道里面其实很体会这句话，布道绝对不是凭你讲的头头是道滔滔不绝，没有用的。就算有些人临时有些感动，也不会太长久。一个人真信主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上帝叫我们起来动。我的外公啊，我的外祖父，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他呢以前是老家在安徽，年轻的时候30年代就去到上海，上海那时候叫冒险家的乐园，他到了上海啊就希望要赚钱，结果呢哪里赚得到钱呢？那个世态炎凉，上海那个所谓十里洋场，你一个乡下穷小子乡巴佬跑来谁理你啊？很快带去一些积蓄全部花光，哇，连个饭碗都没有。结果走投无路，有一次给他看到一个招工牌子，哈，写着要招工，冲进去想要一份工，吓一跳，里面一个洋人，高鼻子蓝眼睛的，原来一个洋行在找一个 staff， 找职员，而且人家本来要求会讲英文的，我外公不要说英文，连上海话一句都听不懂。哇，愣在那儿，那么那个人还会讲点中文啊，先生啊，你来坐下坐下来，这个就跟他先用中文讲一讲，大概问一下情况，叫什么名字啊，年龄多少啊，讲完以后突然间就开始冒英文了啊，考考他啊，我们要找那个是会讲点英文的。外国一听傻了，这个完全听不懂啊，但不过老中有个办法，听不懂就点头啊，他一直点头。也不好意思说听不懂，人家也搞不清楚到底懂没懂，看他一直在点头，就以为他大概有点会的哈。最后呢说好，那既然这样就录取吧。录取外公就坦白了，说真的抱歉，你刚刚讲我都不懂，实在不行。那个人说，这样我们现在缺一个位置，扫地擦桌子的，你要不要？外公说要，我现在走投无路了，什么饭，只要有一个饭碗也可以赚点钱都行。就开始在那个洋行做一个小工，5年以后，他也当然很努力了，自己晚上去补习啊，去这个自习啊。5年以后，慢慢爬，慢慢爬，成为中方的副总经理。再到后来呢，他觉得洋行太小了，这个钱也赚的没有想象那么多，出来不做，自己去做股票，有一点本钱就去炒股票，结果呢，还真的给他发了财。股票呢买了几个赚的，再到后来呢去买房地产，慢慢的越做越大。到后来那个房产，上海那个时候有一条路叫霞飞路，现在叫做淮海路，那个上面一段买了好几栋房子，也成了家，所谓也有家有事业。但是我妈妈说，外公信主以前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赌博，迷上的赌博。迷上赌博以后呢，整个人就变了，不但是3天2头跑赌场，而且一去常常就是几个通宵在那里赌。再到家里面呢，因为你赌通常都会赌输嘛，10赌9输，回到家了就发脾气啊，拍桌子啊，翻盘子啊，给家里也搞得一塌糊涂。妈妈说，那个时候小时候只要爸爸要么看不见，要看见的更可怕，小孩看到他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逃都来不及，无缘无故会发脾气，就这样。感谢神啊！结果有一次呢，刚好外公在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一看，一群传福音的年轻人，大概像大学生啊，每一个人10几个人一排站着。先生啊，我们给你唱一条歌，给你念一节圣经，向你传福音。外公说：“走吧，走吧，我哪有时间？给我们5分钟好不好？就5分钟。”你不要关门，我们也不进你家，就在你门口给你唱。外公说奇怪，一方面看他们都蛮有礼貌的哈，再看前面写几个大字，我是罪人，还是写在前面，我青色穿那个制服一样，我是罪人。哎呦，外公想说奇怪，我倒霉啊，来一群罪人啊。不，没关系，你们罪人你们就罪人嘛，啊，快唱快唱。等他们唱完讲完，也不太没听懂是不知道什么， 转身走了，一看背后几个字，你也是罪人。哎呦，这下把他气的好像刺到神经一样，不要走不要走，跟我讲什么道理，什么我也是罪人。那现在很多人，你要听啊，这太好了，就围着围攻给他讲为什么他是罪人。很奇妙，就那一次啊，晚上等到我外公躺下睡觉就睡不着了，就那几个字，你也是罪人。他以前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就觉得我凭我自己我是什么，但是那一次呢，好像就不能否认，他一想，真的我像一个父亲吗？我像一个丈夫吗？我赚的这些钱每一分都是干净的吗？越想越不对劲啊，很奇妙就被圣灵抓住了。就没几天，他有一个朋友也在做生意的，是一个基督徒，就跟他讲说，姚先生啊，有一个从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大博士放下了扔掉了回中国来传道，那个宋尚杰博士在上海办一个分信会，你要不要去？他以前从来不要去，哪有时间去。那天他就问了一句，他说那个人啊讲什么，那个人专门讲为什么我们是罪人，专门讲我们是罪人。宋博士的特点就是老跟你讲你是罪人。因为外国人听说，哎，他讲这个我要去听啊，我就这两天老被这个折磨啊。结果真奇妙，就去了那一次，妈妈说回家外公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就发现那个不是人能够做的工作。外公回家痛哭流涕啊，妈妈说从来没有看见爸爸是会这样哭的。然后呢，对这些孩子说，爸爸要跟你们讲一件事，爸爸今天知道了自己是罪人，也知道了有一条活路，所以爸爸今天信了耶稣基督。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将来爸爸生活会有改变，外公在那一刻决定要去做一个传道人。他对孩子们说，爸爸以前都是得我要赚，但是现在呢，决定去传道，而且呢，所有东西要变卖。他先给孩子打预防针，你们现在家里面有几个人帮佣的帮忙的，住的很大的房子，妈妈说那时候出门还有私家的车，以后都没有了。但是有一样你们一定会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得了那个生命，你远超过那些。妈妈说其实那个时候他也听不懂，但是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外公讲完以后就站起来，他有五个孩子，到每一个孩子跟前很诚恳跟孩子去道歉，爸爸对不起你们，是父亲不像父亲，求你们的原谅。我妈妈说轮到他了，走过来，他第一感觉，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了？你还跟我道歉，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都是他对的，都是他。孩子看到他简直是怕得不得了，来跟孩子道歉。妈妈说那一刻心里觉得说，爸爸真的我不要别的，如果你天天这样比什么都强。一个生命进来了，我的外公真的很绝，很快马上变卖房产，全部那个钱捐到中国布道会，然后自己出来，后来他成为中国布道会的一个长老，全时间在监狱里面传道。上海那时候有几个监狱，他专门做监狱布道。他为什么要做监狱布道？他说因为我自己以前被罪囚在监狱里面，我是一个囚犯，我还不知道耶稣释放了我，所以他特别对于这个 prison ministry 对监狱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很有负担。也很奇妙，没过多久后来中国大陆这个一边叫做解放一边叫沦陷，就反正言之就改变颜色了。改变颜色以后呢，再过几年啊，五十年代以后，哎呀，真的外公很多以前上街的朋友来找我外公说，姚先生啊，你倒好，你现在无产阶级啥的我们可完了，哎呦，那些大资本家好，那些以前跟他一起做生意的那个圈子里面的吓都吓死。拼命说我外公有眼光。我那时候有一句话真的体会了，因为老人家讲的，老人家说彻底的无产阶级你是无所畏惧的，真的外公那时候啥都没有了，家徒四壁全给奉献了。你就看到地上的钱财其实眨眼过去了，而且有时候中国人老早知道，你以为是福吗？不见得， 福也祸所倚。唯有圣经上说，上帝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今天人多少人有了钱，有了财，有了财富呢？其实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更害怕。所以主能够叫我们起来走，而且这段圣经说他拉着扶着，是讲到周边彼得约翰，不是说好现在完了，你自己去吧，照样继续不断的来帮助，不是做完祷告交给上帝了，我自己走我的路了，拉着他扶着他，愿上帝帮助我们。这只有在神的家里你才看得见，拉你扶你。我以前小时候那个个性非常内向，因为家里面所谓黑五类，非常内向。但是呢，等到德国去，有一天刚刚我讲那对夫妇打电话来说，陆家你我们有一些感动，你要不要操练讲台，站讲台？我说怎么可能，我不可以的，我站上去我一定是这个腿发软，然后呢眼前模糊，不能。那对夫妇他们说，我们那时候没有传道人，本来都是几个弟兄们轮流，然后就刚刚我讲这对台湾来的夫妇，他们说陆家你没有关系，他们帮我写大纲，然后他们说你站在上面你慌吗？你怕吗？你就看我们，他们两个坐第一排，我们一定为你祷告，你不要去看别地方，你就看我们。我真的很感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有这些拉我们扶我们的手带着我们帮着我们，所以最后你发现呢，这个属灵的生活一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不但认识神，你顺从神的话，而且你能够享受神。那个人他站着跳着，而且他有一个方向，就是往殿的深处去走着，站着赞美神。上帝你太奇妙，你让我能够行走，不是为了让我去走地上的路，不是为了让我再去自己赚钱，你让我能够站起来，是因为我是你的儿女，我有你身上带着神的荣美，我能够来敬拜你，我能够来侍奉你。所以这种生命呢，也一定会吸引众人。刚刚我们念的圣经最后那个动词出现说，众人就一起跑来。我们希望教会有增长，我们希望得救的人数加增。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成为真的主的门徒，你不必到处去发单张去贴广告，你发现一定增长，因为众人看见那里有神的同在，看见那里有上帝的大能，看见那里有天上的爱，看见那里有活的生命，他们就一定跑来，要来得这样的生命。那最后一个祷告啊，祷告词，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这位中世纪的圣徒，这个祷告，我想这个我做的一个翻译不是太准确，不过我觉得意思大概是这样。他这位基督徒祷告说，主啊，求你教导我要慷慨，教导我以你配得的方法来侍奉你，付出不计算代价，征战不顾惜伤口，辛劳不求收获，耕耘不求收获，辛劳不问休息，只要明白我是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位，我们只要寻求就一定能够寻见。我们不要以为门徒是高不可攀的，那些超人才能做成。彼得约翰是跟你我一样的，他们有软弱，他们有灰心，他们也曾经有血气，但是只要得着了主的生命，只要追着主的生命往前走，我们一定能够自己得福，也让我们周围的人真正得着这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破败的生命，本来死亡是我们必然的归宿，在基督里你竟然把永恒的生命，使你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白白得到这样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你也告诉我们，你不但给我们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可以更丰盛。主啊，更丰盛的生命只有不但是更深去认识你，去更全心的来顺服你， 能够真正在主的里面享受你的同在。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能够像那个瘸腿的人一样，我们要站起来。主啊，因为你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死无必有，是死人复活的力量，能够在我们里面。求主恩待我们，垂听你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